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姚牧师好。
哎，林成牧师好，大家好。
可能姚牧师已经迫不及待赶快要打招呼了啊。那么其实我们星期二星期四呢，在晨曦讲座我们都安排不同的栏目，一个是教牧新视野，一个是宣教新之路。但是其实这两者之间呢，对教会的侍奉来说啊，或者说作为一个教牧同工来说，其实都是非常关注的，也是希望能够不断的让教会往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面向。
教牧新视野呢，就是我们对不但是我们身旁的教会来多了解，而且也是要对整个世界的我们教会以外的世界的教会也多了解。那么宣教新之路呢，我觉得这个议题呢，基础谈好像在目前教会实际的聚会也需要专注的情况底下，好像你说这个有什么大的明显的作用呢？我觉得宣教新之路是也是一种的心态要保持，因为就算我们目前对外的出外的这种行动上来做差传啊，宣教事工好像受限制，但是宣教新之路一直来点人，就是我们对信徒，对特别对年轻一代的信徒，他们在这个福音的意向上呢，他们没有失去。所以这个保持要继续维持，或者说教导的也是应当的。
所以真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呢，让教牧同工呢，我们无论是在教牧的视野方面，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眼界，那同时呢，对宣教啊不同层面的这种宣教呢，我们一样可以有不同的认识，或者说不同的有所突破哈。那么今天我们在宣教新之路呢，我们要更继续的来探讨，就是关于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在宣教的里面呢，我们常常说像年轻人啊，这个宣教，或者说青年人啊，在教会中间他们面对的一些难处啊，从宣教的角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来探讨一下。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来就着这个话题来看看青年人今天在这个时代面对宣教还有面对文化各方面所带来的挑战。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神大能的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和行动一起实行大使命。欢迎收听宣教新之路。
那么今天呢，很多的教会呢一直不断的在探讨啊关于这个青年的工作。那么我们常常说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那么对教会来说呢，其实青年是不是也是教会未来的希望？但是今天很多教会呢，我们也听到很多同工和我们分享，那么在这个青年事工这一块呢，其实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很难去突破。教会很希望接触一些青年人，但是呢，往往这些青年人呢，不知道在哪里。外面都是青年人，但是教会里面呢，都是老年人。哦，我觉得这是教会今天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哎，林成牧师，你跟我呢已经
不再年轻，我们还年轻，但是
不
再年轻。我不
要这样说，是不再年轻，其实也真的是已经过了 花甲，
花甲之年
啊，所以我们说对教会里面青年一代的人，我们的了解理解他们，就好像做父亲的对我们的儿女，如果他们二十来岁啊，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了解或者说关怀，是不是就算我们有心，好像他们也不容易接纳我们，拒绝我们都有。所以呢，在这种氛围里面呢，教牧同工可能你说啊，这个真的是不容易。那么比我们年轻一四十来岁这些教牧同工可能容易一点，但是从他们口里呢，也发觉这个真的不容易，因为他们说现在更比他们更年轻一代的人呢，已经他们也有代沟了，而且是从中夫妇有这种呢困难了。所以我们说对教会的青年，他们要投入宣教，或者说他们要不但是投入宣教，投入教会的生活，也是需要有一种的更多的了解跟技巧的。
嗯嗯，所以我们真的也盼望呢，今天的教牧同工啊，我或者说我们今天从宣教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去得回这个世代的青年人呢？这个是今天教会真实的一个挑战。那么啊，曾经有一个研究啊，或者说一个分享呢，就是说教会当中年轻信徒呢，其实并不容易适应教会生活。哎呀，我觉得当我看见这样一个报道的时候，我觉得说哇，今天原来年轻的信徒呢，他不适应所谓的教会生活。所以真的啊，对于一些年长或者说啊在教会久的弟兄姐妹呢，带领青年信徒呢，其实不光只是牧师教会全职传道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今天教牧同工来说是一个挑战。
这个是一种呢时代的转换，那么人的思维呢也跟以前的年代不一样。那么你说这个青年人这个调研说他们比较难适应文化是什么回事呢？那么他其实这个报道呢，真的觉得我们做导师的、做父母的去多想想。第一个呢，就是说今天的青年人他们明确说，哎呀，教会你常常做教导，你常常告诉我要信什么，要知道什么，但是教会有没有好好的坐下来来让他们了解为什么要如此呢？
嗯嗯，
那么这个青年人的困惑呢，他们不满意呢，就是说我只是来被告诉应当相信什么，但是你们从来是不是很懂得跟我谈谈为什么要如此。
嗯，
他们那种的怀疑就是在这里开始的。
哎，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第一个就是青年人呢，难以适应教会文化，或者说我们在整个从宣教的眼光来看的话，得回这一个世代的青年人，是不是他们就是被告知要信什么，但没有教导要为什么啊？就是说只有 what 啊，却没有 why 哈。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青年人很容易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告诉我怎么做，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这个是思维方面一种很主要的青年新一代人，
对了，
他们的要求。那么现在社会运动啊，很多都跟我们那个年代都有一点进步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停留在哎，教义上是如此说，你就安静接受吧。如果是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方式呢，这样在主日学啊，我们讲到是如此呢，就很麻烦。我不是说作为教牧同工，我们教导啊，讲道啊，不会继续如此，这个也是没问题的，因为有一些信息是宣告的，从圣经里面来谈。但是如果跟他们来青年一代人聊呢，你跟我就要注意这个方式。
嗯，
这个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哎，我就想到啊，过去我们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可能现在年轻人听了就耳朵就不太舒服。我们常常听老一辈讲说啊，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那么这句话
很绕口。
那这句话对年轻人来说，会不会觉得啊，又跟我说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整个教会的一种 牧养工作也好，或者在宣教的工作也好，青年人啊，我们啊去接触这些青年人的时候，如果只是告诉他们说、嗯、啊，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行了，恐怕现在时下的年轻人是很难接受。
所以说教啊，说教这种方式呢，做导师做父母的也要想想是不是这样了。如果他们还是孩童，很年幼，那么这种方式可能也有他的位置，但是慢慢他们长大，到青年这个时期呢，甚至你是父母啊，你要这样说教的方式呢，他们那个悖逆呢就一定出来。
嗯，
所以这种方式宣告无效，我们就要想想，
宣告无效。对。但是呢，另一个层面呢、啊，在这个报道里面呢、啊，啊，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啊，就是原来青年人他们有一个渴望，就是他们渴望寻找一个年长的导师，但是却没有办法找到，或者我们用这样说啊，他们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典范，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们找不到，这也是现在青年人他们自己所产生的一个矛盾。
哎呀，这方面我们做父母的真的也要反省。因为如果我们的子弟、我们的儿女，他们在人前，在他们的同辈面前，可以说：“哎呀，我爸我妈，他们真的可以跟我做朋友，了解我，听我说。”哇，你就非
很成功的父母了。
成功的父母，我刚刚主任的信息，请一个已经退休的校长来讲到，哇，他这个校长的见证在讲道里面就说得很好。他儿子当然也长大了，也是做老师，跟他一样。孩子就是在人面前，甚至对爸爸私下说：“爸爸，哎呀，可以不可以你继续来做我们学校的校长？”这个儿子是老师，他说我们学校的校长什么原因都退下了，要找校长。哇，找自己的爸爸来做校长。他补充一句说：“哎呀，如果你来呢，我们就很稳定，很多人可以很安稳。”嗯，哇，我觉得他不是自夸，我觉得这个爸爸非常成功。
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榜样 啊，或者说一个导师，即便是自己的父亲啊，我觉得对这个
孩子来说，
孩子来说，这个影响是很深远的哈。
嗯，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盲点呢，在从宣教角度，或者说我们今天接触青年人，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青年人为什么就是他们过了这个青年期啊？啊，我们觉得啊，青年很好，但是过了这个青年期，可能他结婚了，成家立业，慢慢教会好像就慢慢淡忘他们了。那么换句话说，在整个教会的牧养里面，会不会我们有所谓的不同的阶层的牧养，而我们去忽略掉这个他们的需要，过了这个青年期就忘了他们。
这个所谓过了青年期，就是如果他们已经进入婚姻，组织家庭，我们本来是他们青年期的导师，但是有没有延熟技术来关注他们，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进入新的阶段，可能已经觉得他们已经是可以自己弄好了。那么但是这个阶段也是他们非常不容易，一方面要工作，也要同时照顾家庭，而且教会也逼迫我要我继续参与啊，要服侍啊，要参与宣教等等呢。那么他们就没有好像以前一般的有人那么贴身的来支持他们。
嗯，
这个方面呢也是教会的缺陷。很多时候我们都容易不是甘心要忽略他们，是做不上，做不到位，这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
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今天年轻的信徒他们真的难以适应所谓的教会文化。
圣经以赛亚书40:29-31，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友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迎向未来，接受挑战。那么今年呢，我们电台的主题啊，展翅上腾，我们也希望迎风展翅，我们也希望真的在不同的季度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哈。那么这一阵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啊，插上广播的翅膀，我们一样透过这样的信仰生活的分享呢，能够关怀身边的人。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青年人的问题啊，青年啊很难适应所谓教会的一个文化。那么还有呢，就是啊，一直以来呢，他们啊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啊，所谓在一个否认和质疑基督教道德标准的文化当中长大。那么这个就说明一个啊点呢，就是会不会今天教会的门训工作其实是缺乏的？
哎呀，这方面我也有一点困惑。你说众教会在门训方面做得不好，那么青年人在教会里面生活长大，没有人引导他们、培训他们，这个我也不可能完全同意。教会没有做工，如果是这样呢，对很多教牧同工都不公平，因为他们也很努力的。但是我觉得都是整个世界这个氛围呢，对公益的诉求啊，对青年人就很敏感。哎呀，教会有没有回应世界的问题，他们常常都在这方面比我们前代的人呢更敏感。
嗯，
所以如果教会这方面做得不足够，那么他们就有很多否认跟质疑，到底圣经对现今这个世界的这个关联性有没有真的做好。
嗯，
这个也导致他们对种种道德的问题、标准的问题，他们特别要提出他们的主张。
嗯，因为年轻人呢，他们不能理解基督徒为什么持守他们的信仰立场，不能够理解。还有呢，大家都知道啊，圣经是神话语这个真理，可是在某些议题上呢啊，他们就仍然按着世俗的标准来指责教会所坚持的圣经信仰立场啊，是傲慢的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冲击呢，有的时候其实不可否认呢，对今天牧养工作也好，或者说在教会宣教的一个策略上也好呢，其实真的是面对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啊，所谓的啊质疑啊，或者说他们认为这个圣经跟我们实际现实的生活所面对的议题是有矛盾冲突的，怎么样来化解？
我觉得有三方面呢，要提出。第一呢，就是世人氛围如此，怀疑即俗，从青年人那个代人呢发出来。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做讲道教导的传道人呢，我们一定，我再三说，一定要讲很好的道，从圣经出来的道，那么令他们真的尊重。哇，教会的讲台，牧师讲的对我真的有作用啊！这方面呢，要扭转整个氛围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是重要。第二呢，就当然他们觉得，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成年人呢，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慢慢。但是如果他们觉得成年人的世界，你跟我林谦牧师都是虚伪的，言不由衷的，言行不一的，那么就很惨。所以青年人，我们刚刚说他们在观看这些，要找model 叫模范。那么第三呢，他们对同代的基督徒也有意见。我看见他这个称为基督徒，他这么没有见证，他们就很愤怒。所以呢，如果这三方面同时在青年人中间，他们都没有看见有突破、有改善，你就休想呢，他们那种状况呢，可以立刻呢转换过来。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观点呢，认为就是现在青年人呢啊，之所以远离或者说难以适应呢，就是真的他们挑战所谓圣经的权威、神的话语，好像对他们来说啊，甚至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间已经有一些动摇。那么比方我们非常熟悉旧约先知里面耶和华如此说，那么这句话对于那些主张其他信仰一代的人来说呢， 其实他们意义不大，他们不反对基督徒的观点，但是呢，他们不会自动的接受。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接触一些青年人的话，我们也希望从宣教的角度去向这些青年人来分享信仰的话，这种所谓耶和华如此说、圣经这样说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论点呢，青年人是质疑的，是有挑战的。
就是我们开始的说，你不可以说教了。当然我说这句话耶和华如此说不是说引这样的圣经是说教，是我们的方式到底如何让他们来接受神的道，听到的时候呢是尊重神的道，尊重圣经是神的话，这一点呢要建立起来呢，我们真的要努力的。
那么另外呢，其实啊，说到底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有一点反思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信徒的信仰跟生活是脱节的，那么这个在年轻人看起来呢，啊，其实是会心中会有一个矛盾跟纠结的。一方面他知道这个信仰是好的，可是当他看见啊这些所谓信徒的生活，包括可能自己的家长啊长辈他们的生活跟信仰是完全脱节的时候，如果这个脱节的情况是更大更严重的话呢，那么这个对青年人来说要希望透过信仰去帮助他们，希望教会来帮助他们，其实又存在一定的难度跟挑战。
所以呢，我们还是说我们要信仰跟生活呢都是一致的，特别我们做他们的长辈，如果他们觉得跟我们沟通，哇，你都是外面很好看说一套，被你呢你都他们都不可以尊重你呢，你怎么说呢都很难来抓得住青年人他们的信任。
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我们也必须强调，就是可能今天呢啊，他们青年人也不太容易有机会去认识哈这个所谓一些真正敬虔爱主的，不是说他们教会没有这些敬虔的信徒，而是年轻人很少跟这些人接触，所以好像啊，年轻信徒呢，他们也不觉得有这个所谓义务啊，要到这些敬虔的人面前。那么，相反的，对这些敬虔的啊这些弟兄姐妹来说，是不是我们主动的去和年轻人来接触？那么，因为他们认识不多啊，对这些长辈，可能年轻人会说啊，这个谁某某某敬虔爱主，可是他对他只是一个知道认识而已，并不是能够真正的去认识，面对面的认识。这个会不会无形当中也让青年人呢，他们对所谓敬虔信仰的模范也少掉一个认识？
这个真的需要多管齐下。我们刚刚说都是种种理由，我们你说是观察也好，或者说实际的来接触到也好呢，都是这一代的青年人，我们发觉他们不容易适应教会文化的一种的种种的图画。但是怎么去改善，怎么去
帮助他们
呢？
那当然啊，我觉得啊，这个花时间和你和对你的职业感兴趣的年轻人来相处哈，那么特别从宣教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接触希望接触一些青年人呢，你真的愿意去接触一些啊，可能对你的职业或者有兴趣的，或者对你的专业有兴趣的一些青年人呢，让他们啊建立起一个好的关系来。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真的就是你花时间呢，比方邀请一些年轻的信徒一起啊吃饭啦、喝咖啡啦啊等等。那么透过这种生活很实际的相处，彼此之间有好的关系、认识、接触，那么其实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一方面你可能要有爱心，主动的请他们吃顿饭啊，作为他们的长辈也好、导师也好呢，主动一点听他们的心声。另外呢，跟吃饭也相关，就是有时候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家庭，
对了，
请他们在家用餐，这个呢比较温馨一点，私下一点，也是对培养他们的前面他们要面对的议题呢有好一某一方面的好处的。我们多做这个，其实也是平常肢体相交、崇拜聚会以外呢，应当多有这种的相交的时间。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实际在侍奉的中间呢，不单单是让他们一起参与，而且你跟他跟着这些年轻人一起参与在其中啊，无论是服侍，无论是生活中各方面呢，这种去啊有更共同的这种所谓的参与感、归属感。那有的教会呢，比方他们会举办这个一年一度的运动会，那么作为一个长辈呢，是不是我们真的就让这些青年人他们去参与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你们年轻人去了，我们老人家跑不动了，那我们缺少那种所谓的参与感，那么是不是我们真的就是跟他们一起下海了？
哎，你不要这样说，我们年长的不行的，我反而觉得呢，现在不是说哎青年人不行啊，但是很多时候呢，甚至我们去攀山、
爬山，
我们年长的人比他们更厉害，
更厉害。
他们说太热了，不走动。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邀请青年人信徒一块来参与赛事啊，一种的活动呢，也是生活里面的一种的调节，而且也是一种的方式建立关系的。
嗯，那还有一点呢，其实是真的啊，大家往往对牧者可能都会存在一种所谓莫名的敬畏感哈、啊，觉得一听到哎呀牧师啊，就觉得是比较啊好像高高在上的。那么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机会，让这些年轻人跟这些牧者同工呢？实际的生活，有的时候可能是露营，甚至有的时候一起出游等等。那么在实际的生活中间，让年轻人有机会去观察，有机会去体验，有机会去认识教会。那么无形当中，他们也觉得哇，原来啊，他过往可能他自己有一个啊观念，或者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对教会认识是这样。但是发现，哎呦，原来我们的牧师是很活泼的，原来我们的牧师是很开放的，原来我们的牧师是很理解年轻人的。那么无形当中呢，会不会也很自然的让这些青年人呢就回到教会，喜欢回到教会？
所以活动啊方式真的很多，比方我觉得现在青年人呢可能不太多看书，他们常常上线上网。那么做牧师做导师可以不可以跟他们，如果他们
在线上互动，对，
还是愿意读书，那么就大家看同一本书，大家交流。或者说他们不看书，他们常常看某一个网站，我们也去跟他们聊，跟他们有共同的话题，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的交流非常好的方式。
嗯，那么另外呢，千万不要忽略，就是教会一定要提供一个所谓的课程，装备课程。那么对青年人来说呢，啊，他们真的是需要啊被鼓励、被装备。但是教会应该要提供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免得有很多年轻人说他也很想在教会里面，可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他学习不到东西，得不到东西，那么这个就是教会的亏欠。那么教会是不是应该去为这些青年人预备一些合适的一些发展课程，让这些或者说装备课程，让这些青年人他们在真理上呢也能够得到事实的一个造就装备，
说不定了。但是教会常常有专题、议题、实事的探讨，而且也用圣经神的话来做一种的理解，这个是今天的青年人也是非常需要的。
嗯，愿主帮助我们呢，无论从教会的牧养或者从宣教的角度呢，我们真的需要靠主的恩典，那么赢回这一个世代的青年人，让他们呢真的能够回到神的家，我们一起同心的参与侍奉，特别是在宣教的工作上呢，我们可以一起继续的来努力。好，谢谢你收听今天我们的晨曦讲座，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